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在上帝的家中呢，努力追求明白上帝的话，更盼望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打开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支取力量，支取聪明和智慧，来明白他的话。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定呢聆听我们的心声，更也盼我们能够啊行在上帝的里面，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服从上帝的安排，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和做，做蒙上帝喜悦的事，做蒙主悦纳的事，久而久之，相信我们在品格方面呢会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与我们在天上的父更加亲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我们在天上的父祝福您的每一天，更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带领您的脚踪，让我们或左或右都行在上帝的里面，或左或右都按照上帝为我们指示的正路前行。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成功的组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主。上帝命定丈夫做妻子的头，以便保护他。丈夫又是全家的头，使家庭中各个分子互相联合，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就是这寓意深邃的团体的救主。但愿每位自称爱上帝的丈夫要仔细地研究上帝在他身上所有的要求。基督全然凭着智慧、仁慈与温柔执行他的权柄，丈夫也当如此执行他的权柄，效法教会伟大的元首。丈夫当记得训练小孩子们的重任，一大部分是在母亲的身上，这是应该唤起丈夫最仁慈的感情，使他用心去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也鼓励妻子信赖他薄厚的爱。丈夫和妻子都不可用专制的手段彼此压制，不要强迫对方呢服从我们的意见，因为人若这样行，是绝不能保持对方爱情的。总要仁慈、忍耐、宽容、体谅而有礼貌，靠着上帝的恩惠，我们定能照着我们结婚的誓约彼此使对方快乐。婚姻这一种终生的结合，象征基督与他教会之间的联合。基督对于他教会所表现的心意，就是夫妻彼此之间应表现的。假使他们爱上帝为至上，就必在心里面彼此相爱，他们既相互克己牺牲，则必能彼此加惠。上帝希望家庭要作为地上最快乐的所在，实在的象征天上的家庭。 在家庭中肩负起婚姻所包含的责任，将他们的旨趣与耶稣基督联合，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臂膀和保证，夫妻之间就必能享受上帝所嘉许的幸福。婚姻不但不会削弱丈夫或妻子有为的能力，却更能使之增多加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对男人和女人角色的不同的分配，以及在家庭当中担自各自的任务责任呢，都有不同的分工。上帝说了，丈夫是妻子的头，而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乃是取了我们始祖亚当的肋骨来造了夏娃，因此我们说啊，妻子就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不能够忽略上帝在这样的安排里面的智慧、聪明，以及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刚才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5章23节这样说呢，丈夫是妻子的头。这里呢，大家可千万不要误解啊，好像是头啊要挟制身体，这不是说明一种挟制的关系，反倒是说一种搭配的关系。这种搭配一定要协调，一定要彼此相互的扶助，才能够啊使头和身体运作良好。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哪怕只要是一方呢出了问题，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期望、成功的目标等等。所以说啊，上帝在夫妻关系里面的最根本的目标、目的是呢，希望男人和女人彼此相互敬重、相互爱慕、相互扶持，走完人生的道路，并且在这一生当中呢，都蒙受上帝的祝福，以预备主的再来。不管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还是我们现在的人，还是我们将来的下一代，这些教训都是给每一个人的。夫妻关系是蒙上帝祝福的。如果说丈夫啊，只一味着觉得自己是头，就要挟制妻子，或者呢，妻子觉得我与你是平等的，我不让你挟制，反倒是我要挟制于你。如此，男人和女人在一种要挟制和被挟制，以及反对挟制里面呢，搞得混乱不堪，也就不存在有和平，不存在有真正的爱慕，也不存在有真正的平安了。上帝给我们的安排是如此的美好，丈夫有丈夫的职责义务，妻子呢，有妻子的义务，有妻子的本分。从传统的观点来上说呢，女人一般呢，是把家庭照顾得好，把孩子照顾得好，衣食穿行呢，都不需要丈夫来操心。而丈夫呢，往往可以因为有稳定的家庭而可以呢在外面打拼。而如今的社会里面，往往需要丈夫和妻子都要在外面工作，以来支撑了整个家庭的经济运作等等各方面的运行。而且啊，有时候丈夫会忙，妻子也会忙，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丈夫和妻子就更加要协作好自己各方面的角色了。在一种忙碌的生活里面，更加需要彼此相互的鼓励、理解和支持。在这样一种匆忙的社会里面，在信息啊以非常高的速度不断更新的世界里面，夫妻双方呢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考验，有工作上的压力，有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啊来自各种各样的第三方面的诱惑。这种诱惑呢，往往使我们心醉，这种诱惑呢，往往使我们出轨，这种诱惑呢，使我们去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情。因而夫妻双方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里面，就更加要依靠主，而不再是自己了。 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共同的在主里面的服侍，将是呢稳固现今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离开了这个重要的因素，或者是这个重要因素不再是家庭的中心，也就是主不再是家庭的中心的话，那么人的私欲、人的邪念都会通通的出来。稍加不能够控制，往往就会酿成大错，酿成大祸，给家庭带来损害，对各自的双方的心灵都带来损伤。因而，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不是不赐福，上帝不是不祝福，但是人也要努力啊。只有我们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在上帝的里面，在主的里面谦卑，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孩子，我们都能够做到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我们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呢，担任好自己的角色。不管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我们能够将上帝摆在第一位，我们这一生都会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过家庭美满的生活，过受上帝不断带领的生活。在一种幸福的状态里面，我们总是希望家庭能够美满，然而在一种偏离的状态里面，在一种出轨的境地里面呢，我们甚至于要破坏我们的家庭。谁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谁来维护我们家庭的稳固？这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选择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说一遍，不是上帝不祝福，而是我们要求上帝祝福的同时，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里面，放在主的手里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的每一天，愿您的大小决定都蒙受上帝的悦纳。愿您啊，借着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呢，与主更加亲近。愿上帝大大祝福您的家庭生活，不论您是妻子、是丈夫，还是即将为人妻、为人夫，愿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在心中呢尊主为大，上帝的祝福就永远伴随着我们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争自由。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林肯宣告解放奴隶之前，一位名叫乔的奴隶被拖到拍卖场，充满愤怒与怨恨的他口齿不清，低声说，我不要做工，我不要做工。但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仍然将他买下，他将乔带上马车，驾车出城，驶往农庄。湖边有一栋挂着窗帘、种有花园与一条鹅卵石步道的小屋。新主人停下车，转身向乔微笑着说，这就是你的新家，你不必为着新家工作，我买下你是要你得自由。乔呆住了一会儿，之后眼睛满了泪水，喊着说，主人呐，我要永远侍奉你。基督买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在基督里我们得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身为基督徒可能犯罪，但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了一项新能力，就是上帝恩典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做我们的主的不再是罪，乃是耶稣。怀艾伦写道，福音的工作并不是要弱化上帝圣洁律法的要求，而是去提升人到达他们可以遵行律法的境地。 福音提升我们，将我们带到上帝要我们所在的地位。在基督里，我们就自由了。最好我们的顺从是自发一颗对主充满爱与感恩的心。我们一旦感激他的大牺牲，就只能侍奉与赞美他。我们在基督里享有的自由，不是继续活在罪中的自由，而是从罪的锁链得释放的自由。为何现在不为我们在基督里得真正自由而欢喜快乐呢？我们不但要为此欢喜快乐，还要借着主的恩典，求主一路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抵御来自恶者的一切攻击，以及我们自己从私欲来的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引诱，比如金钱，比如名誉，比如地位，比如情色方面，这一切方面呢，对我们来讲都会刺激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野心膨胀，使我们呢不顾上帝的教训，不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与救赎，从而铤而走险，昧着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去贪欲这些使我们堕落的所谓的名誉，所谓的人的吹捧，所谓的虚无，所谓的自私。其实人在这些里面不会有平安，因为它不会让人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也不是建立在这些所谓的虚无之上。自私只会让我们在一种满足自我各方面的需要里面不断地显出自己的渺小，但是在自我牺牲，在上帝的爱与救赎里面，我们却能够找到那真正的方向。这方向是生命的方向，这方向呢，是学习真理、通向真理的方向，这方向乃是要走向天家的方向。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不管是我们需要的怜悯，还是我们需要的公义，还是我们需要的救赎，在上帝的里面都一并给我们了。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而被创造的，如今上帝的爱还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是要不断地加增给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当不断地仰望主啊，不要为暂时的患难，不要被暂时的引诱，使我们的心去选择背弃上帝的真理，选择背离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却要使自己谦卑在上帝的家中，不断地学习他给我们的教训以及他给我们的带领，好让我们配得做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好让我们配做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家中，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肆立得住，站立得稳，直到主的第二次降临，我们要欢喜迎接他的面。
上帝爱世人，人的骄傲背叛深渊的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爱我，爱所有的人。人的骄傲背叛神，远离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音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为了满足广大听众对圣经的需求，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们有啊中英对照版本的圣经，有简体字版本的圣经。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并且呢，您向我们索取圣经，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我的联络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avohc.cn xiaokun@a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来学习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带领。启示录13:13-14，有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因他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冈田美子看到那道炫目的光时，正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弟弟在院子里玩耍。那年他才8岁，他听到很大的爆炸声，然后是一阵巨响将他震昏。醒来后，他回忆道，我当时感到太阳在朝我压下来，他的弟弟们在他身旁哭泣，他们的身体因烧伤而红肿，邻居们纷纷倒地，露出的皮肤溃烂，街道上满是死尸。那天是1945年8月6日，地点是日本广岛。出事当天，在日本南部的这座城里，没有人对在高空盘旋的3架美国 B-29 轰炸机给予多少关注。但是3架飞机中有1架是艾洛纳雷号，在8:14投下了一枚炸弹，拉开了毁灭之雨的序幕。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言，如果日本坚持不投降的后果。据估计，该城35万的人口中，有1/3死于这次原子弹爆炸，包括韩国的织木兵以及日本的皇家军队。在接下来的数年内，还将会有数千人死于放射性中毒。原子弹爆炸将玻璃变成了液体，大楼夷为灰烬，而人体烧成了废墟上的残影。黑雨降下来了， 对当年只有9岁的小松顺子来说，他们就像是石油一样。这位小男孩看到黑雨浸透了他的爷爷奶奶。当原子弹投下来时，他们正在家里吃早饭。3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摧毁了长野市。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最恐怖的战争结束了。而使战争结束的事件，却远比他想要结束的战争更恐怖。那天，烈火从毫不设防的日本城市上空倾降下来的恐怖是无法被淡化的。人们很容易谴责杜鲁门总统和其他参与者，称他们为头号恐怖主义分子。然而，历史证明这两颗原子弹的确使数百万的生灵免遭涂炭以及常年战火的苦难。启示录13章的地兽用火从天降下来维护不圣洁的三一假神、龙、海兽和地兽的权威。这一场从天而来的火将加剧邪恶和苦难，而不是减少它们。但是那不逃避十字架的一位，他将找到结束这场远比二次世界大战更普世、更可怕的战争的办法。听众朋友，这办法就是要归向耶稣，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用他的真理来浇灌我们，求他用他的真理来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被上帝拥有，被主拥有。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地活在上帝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了。既然是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上帝的里面，兽又能够将我们怎么样呢？那所谓的三一假神不能够迷惑我们，因为我们有三一真神，那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了。听众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渴望看到苦难和恐惧的结束。当你在为结束大征战而奋斗时，请帮助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信靠你，都仰望你，都跟随于你。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寄语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祝福您。
人的骄傲背叛深渊的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人重新认识他。上帝爱你，爱我，爱所有的人。人的骄傲背叛神，远离上帝的荣耀，可是上帝仍旧爱世人，借着信靠他的人，让